所有的星星都在闪耀，牧羊人的心在狂喜，在船只和克山托斯的漩涡激流之间燃烧着如此多的火焰。特洛伊人点燃火把，照亮他们的城墙。荷马·伊利亚特。国际空间站2015年6月9日。这次是认真的，后天我们真的要回家了。我称作家的这颗星球是一颗非常普通的中年行星，位于银河系的郊区地带。舷窗外，这颗行星闪耀着斑斓的光。我在这里，在穹顶舱开始向地球磁行。沙漠沙丘规则的几何形状，积雪覆盖的白色山峰，通过云朵展现身形的风，东南亚渔船无数的绿色灯光，平静海面上反射的耀眼太阳光斑，在欧洲和北美繁忙的天空划过的飞机尾线，还有地球的褶皱、裂痕、陨石坑。没有仪式，没有诗篇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势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太空旅行的经验还太过年轻，没有哪位诗人见过我所见的景致，也没有哪位诗人曾被我眼前的景观所感动。女诗人没有，男诗人亦无。临行之际，对这即将结束的在国际空间站和外太空的生活，以及对我即将回归的，虽然分别许久，却在不知疲倦的轨道运行中愈加熟悉的地球的失落感，该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我的眼中充满应接不暇的美景，光彩夺目的星星，满溢着扣人心弦的曙光和夕阳，对跳跃的光影着迷。我看见地球因季节变换改了衣裳，而我们则伴着它运行在环绕太阳的永恒轨道上。不，这不是永恒的，太阳会死去，地球也会。但面对须臾之间的人生和人类短暂的历史，将我们与太阳系的末日分隔的几十亿年和永恒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眨眼间，数千年时光流逝，不论是特洛伊城墙下传奇的火把，还是油井喷出的火焰，尽管大相径庭，却都点亮无月之夜漆黑到底的荒凉。然而，从这里望去，又如何分辨得出区别呢？我们跟地球的距离不应该用公里去度量，那样算来只有400公里而已，而是应该用抵达太空的艰险去度量。尽管我们现在只是在近地轨道上，用在眼前消逝的细节去度量，用速度去度量，一个地方出现在地平线上，仅仅10分钟后它就会消失。这距离让地球上的日常生活越来越遥远，甚至有点愚蠢，但也编织起跨越时空的纽带，与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共性，以及与过去和未来的人们的亲近。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把我拉回现实。日落时分，太阳像往常一样射出橙色火焰一般的光剑，国际空间站依旧笼罩在黑暗和地球城市的闪光中，但有样东西搅扰了这熟悉的宁静。在穹顶舱的外面有光亮在闪烁，就在联盟号宇宙飞船上，飞船停泊在距离空间站几米之外的地方，它已经准备好在2天后带我们返回地球。但这不可能，联盟号只有唯一一个白光信号灯，从这里甚至看不见，不应该是沿着它的长度分布的橙色灯光，这不是灯光，而是小型反推发动机。他们没有理由在现在亮起，确实他们昨天短暂地启动过一会儿，安东和我测试出发前导航系统的状态，不过每条线路只是一次，每次不到1秒钟，以验证他们是否运转，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国际空间站设置在自动漂移模式，这意味着它不会主动控制姿态，因此也不会试图抵消我们在进行快速发动机测试时产生的小推力。难道我错过了什么从地面控制的新测试的消息？我觉得不可能，这肯定不是个小细节。然而发动机启动已经有几秒了，我正要呼叫任务控制中心，高音喇叭里响起了警报。我朝最近的遥测和控制计算机飘去，特里已经通过无线电与休斯顿方面联系。显然，联盟号反推发动机的点火不在计划中，空间站失去了姿态控制。姿态控制是任何航天飞行器都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。 不论是卫星、行星际探测器，还是我们在太空壮美复杂的家园——国际空间站。如果我们想让太阳能电池板朝向太阳，就需要正确的调整方向，还要正确的执行轨道校正，对准天线，以确保和地球的通讯。那么，现在的情况有多严重呢？还算令人安慰，我们并没有完全失控，因为失去了姿态控制，我们正远离原定的方向，这是自然的。不过偏离显然很慢，短时间内我们还不会失去和控制中心的通讯，这无疑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。还好有地球上的专家，有他们浏览数页的程序说明解决问题，应该不在话下。另一个好消息是，联盟号宇宙飞船的发动机终于熄灭了。我们的这艘小飞船好像一下子安静地睡去，仿佛在假装不是它弄出了这许多乱子。空间站上，我们在犹豫是否要回到原定的工作上。安东和我对联盟号宇宙飞船的燃料做了快速的检查，发现只消耗了1公斤，我们都很欣慰。还剩半吨多的燃料供我们返航。在用于保持燃料加压的氦气罐中，压力只有小幅下降，这可以归因于正常的温度波动。但还是有许多问题。很明显，陀螺仪故障导致国际空间站上的电脑发出了失去姿态控制的警报。之后，他们又忙着抵消联盟号发动机在38秒的开启状态中产生的推力。然而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次意外点火呢？在例行检查期间，莫斯科方面只发出过一次错误指令，或许是软件出错。果真如此，会在返航期间产生什么问题吗？我们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训练，以应对返航期间可能出现的状况吗？或许有必要再进行一次软件更新。在诸多问题当中，有一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我们的兴趣。还有2天就要出发了，这段时间足够专家们弄清楚情况吗？我们返回地球的时间会再次被推迟吗？我们的任务已经持续了近200天，现在对我们的联盟号宇宙飞船来说，保修期即将到期。国际空间站，2015年6月10日。昨天我和家人通了电话，一些人已经到了休斯顿，一些还在路上，还有一些正要出发，兜里已经揣着机票了。明天他们会在任务控制中心观看飞船着陆，后天他们会在埃灵顿机场迎接我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飞机编队会降落在那里。出发的事情已经确认，我们的联盟号宇宙飞船已经准备好带我们回家。这一次收到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临行前我还是有些忧郁，那是种没着没落的感觉。你就要从热爱的地方离开了，而且你很清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再次回来，或许永远也回不来了。尽管心情复杂，但我对未来仍旧好奇得很。这未来并不遥远，既不是在地球上等着我的重力，也不是支撑我的体重要花费的力气。我期待着体验投入大气层怀抱的经历。我听很多同事讲过，有时候使用的语调和展示的图像可能过于夸张。现在，我终于要体验到什么是重返地球了。斯科特给特里和我做了引人入胜的解释，他向我们保证，仅仅为了返回地球的体验，他也愿意再次执行任务。从第一次乘坐联盟号飞船执行太空任务起，他就爱上了这个环节。现在，我想要开开心心地结束我的太空之旅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